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诗篇34:9-10，诗人大卫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是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让我们每天领受主的言语，饱尝天恩的滋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困难处境。我们思想困难处境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8:4-8以及26-35。《使徒行传》8:4-8，26-35，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应许》。
使徒行传8:4-8，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使徒行传第八章26-35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4-8节以及26-35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13章5节。《希伯来书》13章5节，经文说道：“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13章5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困难处境。有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在科技业的巨变下失业，最后转到素食餐厅工作。某个晚上，我们茶经聚会后，他告诉我们自己的困难处境，让他学习到谦卑。他说，但是有件好事值得一提，就是餐厅里的年轻同事们似乎对我的信仰很感兴趣。一位小组成员回应说，我很欣赏你谦卑的态度，我知道这必定与你的信心有关。就像我的这个朋友，腓力也必定纳闷，为何神要终止他在撒玛利亚的任务，还把他派到旷野沙漠中。但之后，当他遇到了那位需要帮助了解圣经的埃提阿伯人后，他所处的地方就合理了。当耶稣应许他永不撇下我们时，他所指的是包括苦难和安乐的时候，我们在困境中最重要的是继续工作与服侍，当记得这一切都是为了神，接着我们就等待神的作为以成就他的旨意。你正处于困境中吗？寻求神，看看他要如何塑造你，借着你在那里成就什么事。失望中有他安排， 好处他从不保留，他那数不尽的爱常在否定答案中。别问为什么，只需相信凡事有神的美意。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困难处境这个题目。五旬节圣灵降临后，过了一段时间，使徒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过敬虔的生活，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随着门徒增多，他们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执事来管理饭食。腓力就是其中之一。眼看着犹太人当中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和犹太传统之间的张力也就越来越大。斯提凡首先为主殉道，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记载，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当神的时候到了，教会大受逼迫，被迫分散。是神不爱他们吗？是神离开了他们吗？撇下了他们，不与他们同在吗？不，这是出于神反面的引导。神的心意不只是在耶路撒冷，他所赐给门徒最崇高最伟大的使命是要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记载，主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要爱神的国度过于自己的教会，不要让自己的教会成为神国度的局限，要举目向田观看，看见整个神的国度。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经文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许可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有他的美意。圣经说，除了使徒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有句话说，世界每个角落都是散播福音种子的好地方，那些分散的人就成了福音的种子。使徒行传11章19到21节记载，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诗篇76篇第10节，诗人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神掌管一切，一切都在他手中，包括残害教会的扫罗。当扫罗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信耶稣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的时候，神伸手拦阻，因为他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的名。这个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扫罗，以后成了最忠心的使徒保罗。所以不要只看负面的威胁，而要看正面的果效。使徒行传八章五节记载，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腓力是初代教会七位执事里的一位，他主动积极地做了福音的先锋。提摩太前书3章13节保罗提到， 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腓力善做执事，在所托付的事上忠心，不但在管饭食、做杂物、服侍众人的事上热心，更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特别热心。腓力成了主所重用的福音使者。以后一提到腓力，就说：“哦，那是传福音的腓力，或说布道家腓力。”腓力因为爱传福音，得了这个美名。他喜欢布道。《使徒行传》21:8-9记载：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神不但使用腓力，也使用他的四个女儿。神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他们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主喜悦腓力，也使用他的家庭。主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主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们是谁？不是单单指传道人，而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经历主恩典的人，都要到普天下去述说他的美德，传扬他的作为。腓力主动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在那儿宣讲基督。按照约翰福音4:9的记载，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传统上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心里的骄傲。犹太人认为他们优越之处有几样：第一，他们是纯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君王是出于犹大支配；第三，圣殿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呢，是跟外族通婚杂居的，不是纯正的希伯来人。因为血统不纯正，所以在当时，撒玛利亚人这个词儿就成了一句犹太人骂人的话。比如约翰福音8:48记载，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犹太人曾经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不屑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但腓力体会主的心肠，他爱撒玛利亚人，就主动下撒玛利亚城，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那些撒玛利亚人听见福音，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马可福音16:20记载，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主与腓力同在，借着腓力在撒玛利亚人中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圣经说，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撒玛利亚是一个信仰杂乱的地方，是一个被黑暗势力笼罩捆绑的地方。有行邪术的西门在那里妄自尊大，迷惑众人。但圣灵感动腓力，引导腓力到他们中间传福音。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他去那儿一传，好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主。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工作大有果效，信主的人很多。彼得、约翰再来确认他们的信仰，知道他们是真信主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撒玛利亚人就受了圣灵的洗，归入圣而公之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天国已收的庄稼。那天就成了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而撒玛利亚人信了主以后都很喜乐。当腓力把撒玛利亚的工作做起来之后，神突然给腓力一个挑战。使徒行传8:26经文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圣经说那路是旷野。 那路是旷野，神要腓力去旷野做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他立刻顺服。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立刻启程，唯恐耽误时间。腓力顺服圣灵的引导，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要他去撒玛利亚，他就去撒玛利亚；要他去旷野，他就去旷野。他就是这样一个在主里大有信心、乐意顺服的人。腓力没有问，为什么要我去旷野啊？是不是我在撒玛利亚城做得不好，你把我贬到旷野，不让我待在城里？没有，腓力立刻顺服。当腓力起身到了旷野之后，圣经说，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不料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想到。换句话说，这不在腓力的预期当中。旷野有什么？旷野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神的工作常常不照人的理性和经验，神乐意使用我们做成连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圣灵引导腓力到旷野去遇见一个大有权柄的太监，这个太监是埃提阿伯人，埃提阿伯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他在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不是一个小人物，是手中握有大权的、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从埃提阿伯远道而来，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礼拜完了呢就要回去了。圣灵指示腓力对他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当腓力贴近太监的车子，就听见他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对圣经很熟悉，一听就知道太监所读的是以赛亚书，而且读的那段经文是在讲耶稣基督他经历受苦进到荣耀的事情。腓力就主动问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太监心里非常困惑，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神当然知道太监不明白，所以特别派腓力来跟他讲解。太监很想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现在机会来了，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怎么讲解这段经文没有记载在圣经里，但是讲到最后呢，腓力一定会对埃提阿伯太监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太监当下决定要受洗。之后呢，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九节记载，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腓力知道这个太监他总管银库，手中握有大权，很有影响力，可是腓力对这些一点没有兴趣，他只知道主要他好好传福音。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记载，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感谢主，腓力真是好榜样，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主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到那里去。弟兄姐妹，今天主把你引到旷野吗？你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不要埋怨，你要留意主特别的带领，因为你所遭遇的事可能更是叫福音兴旺。若是因为这些改变，基督被传开了，我们就要欢喜。无论处顺境或是处逆境，让我们继续做主工，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弟兄姐妹，我们既是为主而活，一切都是为了神，就不要羞愧，就不要在意自己的得失，而要在乎别人的得救，要关切主旨意的成就。让我们顺服神绝无错误的安排，知道他没有撇下我，也没有丢弃我。让我们在困苦中，在困境里，我们等候神，看看神要怎样塑造我，要怎样使用我，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同工歌》。
你甘愿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
你甘愿
我来播种，
在
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你甘愿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你甘愿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也未曾应许我们不遇痛苦，不遭患难，但你却应许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力量。主啊，若有人爱你，这人是你知道的。若有人甘心服侍你，你说天父必尊重他，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为许多在艰困环境下服侍基督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坚固他们的心，赐福他们手所做的工，叫他们喜乐服侍你，不怕艰难。求主帮助他们放胆传扬你的名。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